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从保加利亚前往土耳其边界时，我们搭上了土耳其司机穆罕默德的卡车。他从德国出发，背后的货柜里满载货物，浩浩荡荡地横越欧陆，目的地是伊斯坦堡。遇上我们的时候，他几乎已经抵达家门口，再往前100公里就是土耳其的边检站。突然他在路边停靠，然后示意我们尾随他下车。我们一起走到货柜车的右后侧，然后看着他熟练地将货柜下的一个小箱子打开，里头有各种食材、饮料、餐具、厨具、清洁剂、瓦斯炉，甚至几把凳子。大概是因为假期指日可待，心情飞扬，或者反正随车带着的食材回到伊斯坦堡也用不上了，又或者这本来就是他日常例行的午后小确幸。他将小箱子的铁盖放平，当作餐桌兼料理台，开始为我们精心准备一套标准的土耳其式下午茶。于是我们和他一起享用了加了方糖的滚烫红茶、蜂蜜奶油烤吐司、羊乳酪配腌橄榄，还有奢侈的奶油炒蛋。饱餐一顿之后，我们继续上路，但没多久卡车又在边界前5公里处停下了。穆罕默德的耸耸肩告诉我们说，所有货车都必须在边界停车受检，排队等上6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不愧是欧亚路桥，赶时间的我们别无选择，只好下车徒步走向边界。夕阳下，我们经过无数台卡车，几乎每个在路边设宴的司机们都要我们停下脚步，喝完一杯土耳其红茶再走。我们注意到每个货车司机都准备了3张凳子在车上，或许就是为了在排队等待过境时，方便前后辆的卡车司机加入一起喝茶聊天。那些卡车司机或者精心，或者随意的铺张，桌桌的菜色都不尽相同，像一场轮胎旁的流水席。我们移动，菜也跟着车移动。最后到边界短短的5公里，花了我们2个小时才走完。还没抵达，我们就已经先被土耳其人的好客给宠坏了。这真是我见过最有饱足感的边界。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作家说，我是李易安。我的书《搭便车不是一件随机的事》已经由静好听发行有声书。今天我将在节目里分享，在《搭便车不是一件随机的事》这本书里面，我如何以搭便车的方式在南美洲、巴尔干半岛、中亚这3个地方旅行，以及我在公路边所遇到的故事。这本书是我在2014年到2017年期间分别去了3趟的旅行。之所以那个时候会启程用搭便车的方式旅行，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刚结束我第一份工作，然后我对自己的人生跟自己的职涯其实有一点迷惘。那刚好我那时候的女朋友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她也在上海工作，她也觉得工作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也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要继续做这份工作下去，所以我们就决定一起辞职，然后用工作2-3年存的一笔钱，就是没有很多钱，所以就决定要去环游世界。之所以我们会决定要用搭便车方式移动，其实原因很简单，原因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这么多的预算。那一开始其实是非常非常经济上面的一个因素，可是等到我们搭便车搭久了之后，我们开始觉得天哪，搭便车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比旅途上的景点还要更精彩。就是我们常常可能会遇到一些便车司机，他会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做客住个2-3天，甚至有的时候司机会载我们到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一些很漂亮的地方或是活动，完全偏离了我们原本想要去的路线。所以到后来我们慢慢发现， 这趟旅行的目的已经有点反客为主，原本只是用来移动的这个手段突然变成我们旅行最主要的目的地。我们到后来觉得最迷人的是搭便车这种旅行方式反而可以让我们用一种当地人的角度去看我们感到陌生的地方，那这个是一般的旅游书上面你很难得到的东西。搭便车搭久之后呢，我们开始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发现会停车在我们的便车司机都有一些共通点。从职业来说，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卡车司机。那除了卡车司机之外呢，我们也非常常遇到建筑师跟工程师。这个原因我后来其实慢慢去摸索，慢慢跟他们聊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我们旅行的地方很多是发展中国家，那发展中国家就会有非常大量的建筑跟土木工程的需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很常可以在这些国家遇到工程师，而且在这些社会里面，工程师跟建筑师通常也是比较有经济资源、比较有钱的一群人，所以他们可以负担得起汽车。我们后来发现，搭便车这件事情虽然想象起来好像它是一个非常随机的概念，就是在路边等，你也不知道谁会载你，可是搭到后来我们才发现，搭便车这件事情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随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决定要用搭便车不是一件随机的事当做这本书的书名。那搭便车不是一件随机的事的这个书名呢，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到后来已经把搭便车这件事情本身当作一种田野调查的场域在做研究的感觉。那搭便车不是一件随机的事这本书里面呢，主要涵盖的是南美洲、巴尔干半岛、中东和中亚这几个地区。之所以会选择这几个地区，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些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那南美洲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是因为我曾经在西班牙念过书，所以会讲西班牙语，也没有去过南美洲，所以很自然的要环游世界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南美洲。那巴尔干半岛和中亚这几个地方呢，主要是因为我对苏联的历史还有对伊斯兰世界很感兴趣。那巴尔干半岛跟中亚刚好就是苏联或共产帝国以及伊斯兰世界的交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在规划这些路线的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其实是我自己个人的关注还有我对于历史的兴趣。那我之所以会对共产世界还有伊斯兰世界感兴趣，我后来其实才知道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我对于那些超越国族、超越国家的那种很大的共同体的想象非常感兴趣。那苏联其实是有很多个国家加盟组成的，它内部的族群非常多元，比如说拉脱维亚，我们现在很熟悉的立陶宛人，那也有乌克兰人，那也有俄罗斯人，甚至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他们都同样是苏联的一部分。那甚至如果你再广义一点来说的话，整个东欧包括波兰、捷克，甚至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它其实也都是共产集团的一部分。这种超越国族的凝聚力，他们有一种想要追求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的这种理想性，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那种力量，让我觉得非常迷人。那伊斯兰世界也非常类似，你今天去摩洛哥或者是去印尼，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语言、文化跟饮食习惯都非常的不一样，可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穆斯林国家。那这件事情就让所有刚刚讲这些国家他们可以凝聚在一起，有一个超越国族的想象。那这本书中呢，我并不是一个人旅行，就是我在搭便车的途中其实是有跟着我的旅伴一起上路。我必须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目前为止遇到的旅伴都非常的好。其实整体来说我更喜欢一个人旅行，因为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你才可以把你的感官全部放开，那也更有机会可以跟当地人互动，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出去旅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想要跟当地人交谈互动，知道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想法。那如果你是跟一个旅伴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其实你看到两个人在那边，你可能也不太会希望去打断别人嘛，去打扰别人，所以我其实反而很多时候是更喜欢一个人旅行的。 但我必须说，在搭便车的旅途中，有一个旅伴其实也很好，因为很多时候你等便车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所以会非常的无聊。有一个人可以跟着你聊天，其实是很棒的事情。还有一些很实际的因素，有的时候你需要去上个厕所，那行李就会有人需要帮你看嘛。这个时候有旅伴就会方便非常多。但我觉得重点其实还是旅伴的个性，跟你的旅伴他心目中旅行的目的，以及他想在旅途中看到的东西跟你是不是一致的，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那很幸运的就是我目前为止遇到的旅伴都非常的棒。对我来说，我旅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置身现场。这个其实也跟我后来会成为记者有个很大的关联，因为记者最重要的工作，他就是必须要到现场，把现场的状况带回来给读者或者是观众或听众。这个刚好跟我自己在旅行的时候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你必须要移动到现场这件事情是一致的。然后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面工作的一个人，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博物馆工作，做了一年多，一开始很开心，可是做了一年多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天哪，每天上班下班打卡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办法忍受的。我就是一个随时随地都会想要移动的一个人，甚至我现在当记者之后，很多时候我是在公车或者是火车上面写稿，因为我在移动的时候其实生产力跟灵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其实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很享受移动这件事情的一个人。那这个后来也成为我自己很关注的一个题目，就是我在写任何题目的时候，我都很关注空间中的移动这个角度。那接下来呢，想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个我在这本书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章节，以及我在这三趟便车旅程中我最有收获的一段旅程。那这个章节其实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在罗马尼亚。我那个时候在罗马尼亚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搭便车真的就是体验这个国家近代史最好的方式。因为你在路上等便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只有我们在等而已，就还有其他的当地人跟你一样也在路边等车。也就是说，我后来知道搭便车在罗马尼亚其实是一种非常日常的移动方式。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他们还是共产国家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汽车其实非常的不普及，所以大部分人移动本来就是要在路边等便车。我印象深刻，那个时候我们刚到罗马尼亚的时候，当地人还会教我们怎么搭，就说如果你要去某一个城镇，你就要在下一个路口或者是某一个加油站的出口那边等，然后你去到那边就会看到哇，真的有人在那边等哦。他还有那种先来后到的那种礼节需要遵守。搭便车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司机也会预期你要给一点点小费，所以就可以知道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搭便车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文化其实就是他们在共产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记忆。甚至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罗马尼亚当初那个共产独裁政权要倒台的时候，1990年当年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古，他在被民众推翻之后，居然也是用搭便车的方式逃亡。因为他身边的亲信跟他负责在他逃亡的那个军人也决定要弃他不顾，所以他就是在乡下就开始只好在路边拦便车。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有点黑色幽默，你知道吗？所以我在罗马尼亚搭便车的时候，真的觉得哇，搭便车真的是理解这个国家、体验这个国家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原因让我非常喜欢罗马尼亚，我们那个时候在罗马尼亚的时候，曾经住在一个当地人的家里。这个家庭很有意思，爸爸在欧洲最大的一个电信公司叫 Vodafone 工作，然后他的薪水其实领的那个水准是跟西欧法国德国水准差不多，也就是说他在罗马尼亚当地其实算是有钱人，所以他们就有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别墅。然后我们住在他家的时候呢，每个晚上呢都会在他们家的地下室有个地窖，跟着那个爸爸一起喝酒聊天。他就会跟我们说啊，罗马尼亚以前真的很穷，所以他其实也非常感谢罗马尼亚加入欧盟。因为加入了欧盟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西欧的那种跨国企业开始到罗马尼亚设公司或者是设据点，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可以在一个西欧的公司找到工作，然后领个还不错的薪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很感慨，就是说 也是因为他们加入了欧盟，所以你今天去罗马尼亚的市场看，你会发现充斥着非常大量从西欧国家来的那种很廉价的工业制品。所以他那个时候就一直推荐我们一定要去一个当地的菜市场看，他说你可以在那边买到乡下的农家自己生产的 cheese， 还有一些农产品。他说你可能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来看，这些东西都会消失，因为从成本从它的价格上面来说，这些当地生产的农产品完全没有办法跟西欧的产品竞争，所以可能很快就会消失。那确实我们那个时候在罗马尼亚的时候也发现当地最大的那个连锁超市其实跟台湾一样，就是法国的家乐福。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大概可以体会到这个爸爸他有点两难的那种心情，就是觉得哇，一方面他很开心罗马尼亚可以加入欧盟，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自己也会觉得有点感慨，觉得加入欧盟之后罗马尼亚失去了很多东西。那更重要的是罗马尼亚因为加入了欧盟，最近罗马尼亚也正式加入了申根区，也就是说罗马尼亚人可以很自由的移动到其他的欧盟国家跟申根区。那这件事情其实就会造成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罗马尼亚的劳动力，年轻的劳动力就会大量外流。所以其实我们在十年前的时候去罗马尼亚就有发现，你在路上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因为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到国外去打工了。所以加入欧盟这件事情对罗马尼亚人来说真的有点像是一个两面刃。那他其实也提醒了我，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它都是有好处跟坏处的。那这个其实也变成是有点像我后来成为记者在写报道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方式，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你必须要看到很多不同的角度，它对于不一样的人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刚刚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我现在是一个记者，那我必须说其实搭便车旅行跟这本书其实也是我会成为记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原因是因为我在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在转角国际上面写一些游记，那写着写着就开始有一些媒体的编辑注意到我，开始跟我聊，所以我才一开始是在端传媒上面撰稿。那我后来在回想的时候也发现，其实搭便车这件事情本身跟记者的工作也很像，因为它就是一个你不断要在日常生活中要去寻找有意思的题目，值得报道的题目的一个过程。那因为我在搭便车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把整趟旅途当做一个移动的田野，比如说我在搭便车的时候就会去记载说，欸，我今天搭到的车子的司机是什么职业的，他从哪里到哪里，如果是卡车司机的话他后面载的货是什么货，从哪边载到哪边。所以其实你可以在搭便车的过程中去见微知著，看到全球政治经济的动态。那刚好政治经济学也是我自己比较关注的一个题目，同时我在搭便车的时候也找到了我自己人生最关注的题目，这个题目其实就是移动这件事情本身。所以我后来在写报道的时候呢，都会把移动跟空间这些角度给融到我的报道里面，变成有点像是我作为一个记者在写报道的一种特色。就是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基隆的一个就是很普通的这种住宅区，然后我们因为要等车，所以就在那个地方晃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说，他发现我有一个很特殊的技能，就是我好像不管在哪里都不会觉得无聊，都可以找到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在基隆那个住宅区里面到处晃了一个多小时，他觉得我好像居然很享受那个过程。我后来发现这个其实好像是我在搭便车的过程中学会的一个技能，因为你很常需要在路边等车等一两个小时，甚至我等过最久的一趟便车是两天两夜。所以你必须要在那种很多鸟不生蛋没有任何观光客会去的地方停留非常长的时间，久而久之你就必须要学会怎么样在这种看似很无聊的地方找乐趣。那这个对于记者来说也很重要，因为记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去找到值得报道的题目。对，那所以刚刚讲的这个技能其实也是搭便车有点像让我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它对于记者来说是很重要的。搭便车旅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还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 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出国玩应该都是坐飞机，那一次出去个可能一个礼拜最多，那你可能就是去一个国家，去日本、韩国和泰国这样子。可是我搭便车的时候，我是一趟出去就是可能去一年的时间或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都是在搭便车，所以我有非常多的经验是用陆路跨境的方式跨越国界。那这个其实是我一直以来都觉得非常迷人的一件事情。我第一次用走的跨越一个边界是在2008年从越南跨边界进入到中国的云南。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天哪，真的好神奇哦，你明明只是跨越了一个边界，你的时区就不一样了。甚至我们一般都会以为说往东边走，你的时区就是会往前面加一个小时嘛。可是因为中国很大，然后它整个国家都是用同一个时区，所以我那个时候从越南往西边进入中国的时候，反而我的时间还要往前面调一个小时，它其实是有违常理的。那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国界的力量有时候是非常荒谬，但是它却又非常的有力。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它原本其实基本上大部分地方都是连续的，但人类因为国界的画设就这样子很武断的画在一个地方，那从此就让这个本来是连续的地区它突然变得很不一样。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迷人，它可以让我们看见国界的力量，看见国界背后的那个国家的力量以及制度的力量。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前年的时候去了一趟非洲，然后我再从乌干达用走路的方式跨越边界到卢安达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国界的力量真的是在这个地方展现的最为明显。因为你知道乌干达就是你一般人印象中的非洲，就是很脏乱，马路上就是尘土飞扬，然后车子也都乱开。但卢安达它很特别，卢安达这个国家被人家称之为非洲的新加坡，非常的整洁，非常的有秩序。那我那个时候真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从乌干达跨越边界到卢安达，真的你才踏进那一步，你就发现天哪，地上已经开始完全没有灰尘了。那我就觉得不对啊，明明它就是连在一起的两个国家，甚至你风要吹也都是可以把灰尘吹过来的，为什么它真的就只是画了一个边界，结果你到卢安达之后一切都变得井然有序，变得非常整洁。那这个对于一般的台湾人来说，其实我们是很难体验到的，因为一般的台湾人出国就是坐飞机嘛，所以你在跨境的那个过程一定会被一个飞机的航程给稀释掉，你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跨越边界所造成的那种差异。所以我们台湾其实也很难真正体会到国界的力量，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这个是我在搭便车旅行的时候，我之所以会觉得陆路跨境这件事情很迷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还有一种移动是一般人可能比较少注意到，但我也很感兴趣的移动。这种移动是时间尺度比较长、人数比较多的大规模移动，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移民，或者是英文所讲的 diaspora 离散族群。这种移民或离散族群，它可能是因为自愿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被迫的因素而被迫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对于这样子的族群也都非常感兴趣。其中一个例子其实就是我在这本书里面写到的，我在吉尔吉斯遇到的一个东干人老爷爷，那是我搭上了他的便车。其实我在去吉尔吉斯之前呢，就已经有听过东干人这个族群。这个族群非常有趣哦，他们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回乱，也就是回民的，从汉人的角度说是叛乱，但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是起义。总之他们在起义之后呢，就被清政府给追杀屠杀，所以很多这些回民就开始往西边逃。那这些回民大部分都是出生自甘肃跟陕西，那他们逃着逃着就逃到了今天的乌兹别克跟吉尔吉斯这个地方。之所以他们要逃到这个地方，原因是因为那边也跟他们一样都是信伊斯兰教的回教徒，同时那个地区当时已经在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逃到那个地方对他们说，他们会觉得比较安心，因为周遭的人跟你一样也都是穆斯林，那同时你也可以脱离清政府的掌握。那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我在书上面就有读到说，这群东干人到现在还会讲东干语。东干语其实就是清朝末年的陕西话跟甘肃话。我在去吉尔吉斯之前就非常的期待说，可不可以真的遇到一个东干人，然后想要跟他用中文聊天聊聊看，是不是他们真的都 都很像清朝人在跟你讲话的感觉。就我就遇到了这个东干人的便车司机，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一上车就开始用俄文的字汇一个一个问他说，欸，这个词你们在东干语里面怎么讲。比如说我就问他说，欸，政府怎么讲，就他就跟我讲说，欸，是衙门。衙门我相信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你有看过九品夫人芝麻官清朝的那种时代剧，你可能就会看到就是以前的人对于官员上班的地方的称呼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欸，这群东干人到现在真的都还在用清朝末年的词汇。但因为他们是陕西跟甘肃人的后代嘛，所以他们讲的东干语其实就是有点像是陕西话跟甘肃话。如果你知道他在讲什么话，其实你可以把它连接上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中文。可是如果他真的全部都要跟你用东干话对话，其实你会有点听不太懂，因为他就是那种有点怪腔怪调的北方方言。那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所以他们讲的东干话里面也会掺杂一些阿拉伯语还有俄语。因为中亚地区后来其实就是俄罗斯帝国，然后也是苏联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其实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语言其实就是俄语。所以如果他今天东干人用东干语全部跟你对话，其实还是会有困难。可是我那时候还是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你真的就会觉得你好像在跟一个人肉的时空胶囊在对话，你会觉得他好像是真的从清朝末年穿梭时空到现在来跟你对话的感觉。刚刚有提到我之所以会搭便车上路，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第一份工作结束之后非常的彷徨跟迷惘，有点不太确定自己可以做什么，只知道自己很不想要在办公室里面继续当一个上班族。那我事后隔了这么多年再回看，会觉得我那个时候因为彷徨迷惘而上路，他的动机其实是有点负面的，因为你其实是有点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才想说去放空一段时间去探索这个世界。但我现在回看就会觉得这个彷徨跟迷惘它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彷徨跟迷惘跟焦虑它其实都是在提醒我当时我正在做的事情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它其实是一个有建设性的有正面意义的一种，虽然当初看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情绪，可是它其实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你其实在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都是非常的诚实的，你很难欺骗自己。对，所以如果不是因为这种迷惘跟焦虑，我可能不会走上搭便车这趟旅程，也就不可能后来会成为记者开始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对，所以我现在会觉得说这几趟旅程对我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帮助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母题，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题目，以及找到了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所有我在迷惘的时候搭便车在旅行的时候所做的一切的探索，后来也都成为我现在的养分，引导我走上我现在正在走的这条路。我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我到现在的旅行方式也都跟十几年前没什么不一样，我一样是会住在当地人家里，一样会搭便车，虽然我现在可能已经负担得起旅行的费用了，但我还是喜欢这样的旅行。甚至我会觉得我从2008-2009年开始很密集的自助旅行到现在，我的整趟人生都还是在同一趟旅程当中，我只是换了几个地方工作，换了几个地方居住，但整趟旅程基本上还是同一趟旅程。这个是我后来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我有点像是一种心态吧，我把任何的工作任何的遇到的事情都当作是很像是旅程，它就是在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文化。对，所以我真的会觉得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的人生到现在就是有点像还是在同一趟旅程的那种感觉，我会把人生当作一个旅途来看待。那我在下个月也就是5月份很快的也即将要展开下一趟旅程，我这次要去的目的地是塞浦路斯。之所以我去塞浦路斯其实是因为我有一个比较庞大跟漫长的写作计划，就是我正在写一个关于飞地的题目。这个题目我已经关注了大概10多年。所谓的飞地其实白话来讲就是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境内的领土，那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种地理现象跟存在。那我其实一直来都觉得这个现象非常迷人，因为它牵涉到国境，牵涉到国界，也牵涉到移动。因为你可以想象住在非地理里面的人，他如果要到自己的母国去，他必须要经过其他国家。那这种很复杂的这种政治现实跟日常生活 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以及这些飞地的成因，还有飞地的居民到底怎么样跟飞地的边界去共存，这些都让我觉得非常迷人跟感兴趣。所以下个月我就即将要启程到塞浦路斯，那也同样会用搭便车的方式移动，一边移动也一边跟塞浦路斯的当地人聊。搭便车本身就是他最好的一种采访方式。之后有机会也希望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这趟旅程所经历过的故事。那这集节目到最后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讲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心情。大家可能可以想象搭便车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充满未知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停下来载你，你也不知道今天可能会被谁载到什么地方去，甚至我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我到底今晚会睡在哪边，所以我也从来没有订过饭店。那其实我在真正开始搭便车旅行之前也很难想象这种没有规划好的旅程，可是到后来我反而发现这种方式其实反而也很好，你在未知的状态之下可能性才是最多的。对我来说可能性比已知的那种安稳的状态是更能激发创造力的，但追求已知跟安稳的状态其实是人之常情，这是人的本性，害怕未知也是人的本性，但其实未知才可以带来无限的可能性，这个是我透过这本书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